亲爱的主，我们一起来到你自己的施恩宝座。我们本来是不配的人，但是你的爱、你的拯救、你自己的宝血、儿子的宝血，把我们买赎，把我们带回到你自己的家。你把我们不但救赎了，而且你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有荣耀的旨意要完成。主，今天你在地上把我们放在一起，成为你的家，你要在住在我们中间，你要把你自己的旨意借着地上的教会来实现。主啊，我们常常心里面迷糊，不认识你的旨意，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来明白你的话。晚上当我们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聚集的时候，我们真是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要一起来思想、聆听、实行你的话。主啊，真是求圣灵帮助加添我们说的人有口才、领悟的准确，听的人能够有从上头来的聪明智慧，能够把你的话不是当故事听听而已，主要乃是真的明白你要向今天的教会说什么。我们真是向你祷告，2500多年前你的灵感动先知以西结写下你的话，发表你的旨意。今天在这个末世，你照样要借着我们来发表你对这个时代的感觉。主，我们真是求你祝福我们晚上的这段宝贵的时间，我们也要奉主耶稣的名捆绑仇敌一切搅扰的工作，让我们在这里的聚集能够完完全全分别为圣。这个聚会是单单为着主，主你在我们中间能够说话，仆人们能够静听，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我们这一次要开始来这个以西结书的交通。那我说过，在我最近这几乎两年交通的里面都维系在一个主题上，就是圣经中的意象。那么我们过去说过，在以色列的历史里头神给不同时代的人有各种的意象，但是意象总结起来它是在一条线上，它是不是东一个西一个互不相干，神整个的旨意是不变的。那么神把他的意象在以色列人身上一直从他们的祖宗一直到后来他们建国，然后以色列人背离了耶和华的道，神就兴起了许多的不同的先知，在不同的时代做警告、做劝勉，希望神的儿女能够回转。那么当以色列人的这个国家往后退步，一直走向跟神旨意相反的这个方向的时候，神兴起许许多多不同的仆人，有的是像北朝，以色列人后来分成南北朝，有的先知是向北朝说话，有的先知是向南朝说话，有的先知向北朝南朝一起说话。总而言之，神是借着许多的见证人来把神的旨意对当时的犹太人、以色列人来传讲。那么以色列的这些众先知在旧约的圣经里头，我们就把他们的书信就分成两大类，一类称为大先知书，一类称为小先知书。 那么大先知书呢，不是因为这些先知们个子比较大或者名气比较大，而是他们写的那个信息多厚，所以呢叫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呢，是因为他们的信息短，就叫做小先知书。但是大先知书呢也好，小先知书也好，都是针对在以色列的后期晚期的时候。这个晚期包括国家往走下坡了以后，然后亡国被掳，后来回归，就是在这一段的历史里头，持续了有差不多200年。那么在这样长的时间里面，神就不断地向以色列人说话，把神的旨意表明出来。在大先知里面有名的是4位，第一最早的是以赛亚，然后呢就是耶利米，再来就是但以理跟以西结，这是4位所谓的大先知书的作者。然后其他小先知书呢有12位，12位最早的一位是约珥，然后一直排到我们的圣经的旧约的结束，是结束在马拉基这个先知，总共有12位先知。所以你看4位加12位，有16位的先知在那个时代里面代表神来说话。那么你如果注意看这个以赛亚这个先知的话，以赛亚书的重点呢是着重在他一面说到神未来的审判，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开始走下坡了，所以先知呢就把以色列人的光景说出来。那个时候刚好乌西亚王死了，那么这个先知被神呼召出来对那个时代来说话，那么就说到神未来的审判还有将来的救恩啊。所以他的福音可以说是旧约的福音书，他的我们的圣经总共66卷，所以他的以赛亚书也就66章，那也刚刚好39章是一段历史，然后40章以后到66章，27章圣经又是一段历史。那么前面基本上是讲到神的审判，后面一段就讲到神的救恩啊。所以40章以后基本上都是讲到神怎么样来审判，审判之中神的公义彰显，也在之后有他的慈爱的彰显，神的救赎。这是以赛亚的指示。然后你就看到耶利米，那么耶利米的指示呢，他的重点就是讲到神的审判，他的兴起神给他工作40年，他跨越4个王，在那4个王的时间里头，他要把神的旨意向以色列人来传讲。那么当然他是一个最苦命的先知，为什么？因为他讲的道没有人要听的。那么4个王都是跟他作对，因为他讲的信息不是忠言逆耳。那么他是一个哀哭的先知，为什么？他眼看着他的同胞，他的耶和华的城被尼布加尼撒王来攻打焚烧撤毁，所以他是亲眼的目击者。那么所以他的工作大概就是20岁的时候就被呼召出来工作了40年，看到这个国家，眼看这个国家毁掉。这是耶利米的指示。那么他也预言到将来神要立新约，这是他把他说出来的，讲到神要给他们从实心换成肉心啊，都是讲到后来新约时代神要做的工作，他把他说出来。那么但以理是什么样的一位呢？但以理是神在第一次把借着尼布加尼撒王的手来到耶路撒冷， 把耶稣冷攻垮，然后俘虏了一批人，在宫廷里面俘虏了一批人，俘虏到巴比伦去，带走第一批人。那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年轻人叫做但以理，当然跟他在一起有四个同伴，通通带到他的皇宫，这是最幸运的一批。那么皇帝特别培养这一批所谓青年才俊，盼望将来有一天这些人能够一面有他犹太人的文化，同时又接受巴比伦的文化，给他们起了洋名字，不要他们再叫那些犹太人的老名字，希望他们能够用现代化来讲的话就是西化，他们就希望巴比伦化。那么但是这几个人就立志不喝王的酒，不吃王的膳，要分别为圣。他们知道他们不能够同化于这一个巴比伦的文化，就洁身自好。所以因着他们的见证啊，神就祝福他们，他们就在那里在皇宫里面为神做荣耀的见证。那么历代就从巴比伦王以后，所有的诸王包括后来的朝代都欣赏这一些人的智慧、聪明、才华，就重用他们，因为他们实在是有超过当时皇宫里面任何的这些巴比伦人的智慧。那么他能够解梦，又能够说预言，所以那些皇帝对他们简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就把宰相这种高位就是委托给但以理。所以但以理是一个在朝的神的仆人，神用他来引进后来的回归，引进这个神要把他的旨意从被掳之地再带回耶路撒冷，重建家园。这个旨意是那个钥匙就在这一个但以理的手里，因为他明白神的旨意，他也有这个影响力，他能够影响当时的皇帝古列，能够发出他的招，然后这整个的事情才可能。所以这是但以理的角色。那么他看到四个大的意象，说到整个犹太人的历史跟外邦人的历史，所以他的着眼呢是讲到这个 kingdom， 就是神的国，神的王权是高于犹太人的王权，也高于外邦人的王权。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这是但以理书的特色。好了，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要来看到这一个人，以西结。以西结平常我们听的比较少，我们在教会的讲道或者在任何的场合都很少听到关于以西结的指示。可是以西结的指示却在这个四个先知里头，四个大先知里头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因为他所看的角度跟前面三个人所看的角度不一样。他是谁？我们请打开圣经，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念到第三节。当三十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看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 不要小看这三节圣经，它讲出很多很多当时的背景。首先你从这里你知道他的家庭背景，他的爸爸干嘛的，祭司，对吧？所以他是在祭司的家庭里面从小长大的。那我们知道一个祭司啊，他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面唯一的一个支派有一个特权，是什么？可以在神的殿中侍奉神的，这是他们的天职，这是他们当年在摩西的时代神所安排的，是祭司。那么然后呢，照着他们的传统，这些人从小就要开始学关于神的话，他们对圣经非常的熟悉。那么因为他们还要做教导，他们不但自己要带以色列人来献祭来敬拜神，而且他们要在圣殿里面教导以色列人认识神的话语。所以这些人从小就是明白背诵圣经，所以这个圣经的根基很好的。然后从25岁起呢，他们就开始进入圣殿来实习，做实习生。30岁就正式上任，30岁是正式来做祭司。然后到50岁就退休了。所以他们真正可以侍奉的时间就是20年啊，这个是他们最精华的日子，在神的家里侍奉神。这是一个祭司一代一代从亚伦一直传到这个时候。可惜的是什么呢？他是这样的一从小这样的准备，带他的长大，受这样的训练，这样的背景。可是这边告诉我们第二节，约雅金王被掳去的第五年4月初5日，这一天发生了一个事。那么我们就知道他被掳的时候是这个第一节，当30年4月初5日。那么读就是圣经的学者解这一节圣经的都承认，这个三十也正好是说他自己的岁月，正好是他的年龄，他的年龄。所以这一天他被神呼召来做什么？不是做祭司，是做先知。看到没有？他本来是做祭司的人，可是现在他就被神叫出来做先知。那为什么呢？那是他被掳的时间你很重要，你要去回到旧约去看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们，我们第二节就可以大概知道他已经被掳了有五年了。他不是说被掳去第五年吗？那么他是什么时候被掳的呢？他是第二批被掳的。如果你到历代志到列王记去看的时候，那个最后一段历史，我们刚刚说了，但以理是第一批被掳的，对不对？那是尼布加尼撒王第一次来打耶路撒冷的时候掳走了一批，那是在主前605年。过了12年，就来到这个王，叫做约雅金王。约雅金王背叛巴比伦，那么巴比伦王，那么所以呢，这个尼布加尼撒第二次来带兵，再把耶路撒冷打垮，又掳去了第二批人。那么这个第二批人中间是有谁呢？就是以西结，就是以西结。所以我们就知道以西结在25岁应该进圣殿开始做实习生的时候，他就失掉了祖国，失掉了圣殿，被掳到外国去做奴工，做奴工。那么我们就知道从其他的记录告诉我们，他们那个时候就到什么地方，这里所说的加巴鲁河边。加巴鲁是什么河呢？是个运河。 那么那个时候这个皇帝啊，尼布扎尼撒啊，他正在大兴土木，要建立他的荣耀的巴比伦帝国，所以呢他就把这些廉价劳工抓到这边来呢，就把他们放在那个加巴鲁河边做劳苦力，就是开运河，就是一锄头一锄头去开运河。所以你能够想，你把你自己放在他的这个年轻人的位置上来想一想，本来我的一生神已经给我定规好是侍奉神在圣殿里，对不对？这是一个荣耀的职分。可是今天我非但没有能够侍奉神，我还沦落他乡，今天在这里一锄头一锄头在干嘛？做苦奴隶啊，没有任何的社会地位，没有任何的前途，就是做到你死为止就是了，对吧？所以这个是对任何人来讲是好事和坏事，是可怕的事，对不对？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我的前途没有了，我今天这个在这里就是做人家的奴隶，而且不知道哪一天才有出头日，可以说前途渺茫。那这一些被掳的人是什么心情呢？圣经有说的，所以你打开诗篇137篇，你就能够理解这些被掳的人中间有一些有识之士，就是说有思想的人，有对国家对神有情感的人，他们就写下这个诗篇来。诗篇137篇，我们就读头六节就可以了。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支西安的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悦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后面还有，你自己回家可以看。总而言之，在这里你就可以摸得出来，感觉得出来，这一群被掳的人他们是何等的伤痛，何等的想念他们以前的家乡，以前的侍奉，想起那个时候神是怎么样的与他们同在。可是今天一切都失去了，没有了家乡，没有了圣殿，什么都没有了。今天有的就是在这个外国帮人家做奴隶。那么他们本来侍奉的是万军的耶和华，好像耶和华遗弃了他们，今天来到了这个偶像之地，所看的都是偶像，都是外邦的神，现在他们神气了，他们骑在我们的头上，哎呀，神啊，你的荣耀在哪里？神啊，你的全能在哪里？所以他们越想就越怎么样？伤心啊。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相信越有思想的人就怎么样？越痛苦，最好不要想，傻乎乎的那就好了，天天就是醉生梦死也就过就算了。偏偏这些犹太人个个都很聪明的，是要想的啊，想想当年，想想现在，想想未来，想到后来就要发疯了，就因为没有出路，没有出路，好像耶和华已经遗弃了他们。可是在这些少数爱神的人里头，他们知道为什么，他们要问，旧约我们的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吗？我们如果侍奉耶和华，我们要做万国的首， 今天我们却做了什么？伪啊，做了万国的伪。什么把我们从守变成了伪呢？什么原来是蒙神祝福的，今天怎么变成神的咒诅呢？只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离弃了耶和华，我们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犯罪得罪了神。所以这些人在他们里头是明白的，是明白的。好，我相信这一个年轻人以西结就是这些明白人，明白人。所以神就在那一天被掳的第五年就向他怎么样显现。显现在这里一个词讲得很好，他说啊，天就开了，天就开了，我就得见神的异象。天开了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天是谁在的地方？是神在的地方。天开了就表示这个人跟神怎么样通了。在旧约里头，如果你去读这个摩西，神跟摩西在最后的对话，在生命记里面讲的时候，他如果你们离弃我的话，天要变成铜，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天要变成铜，我们中国话有铜墙铁壁，有没有？天要变成铜，地要变成铁，就是你上告 无门，上帝也没有，就是通通给你锁起来，把你就是四面都包围起来，你就一没路可走了。所以一个罪人，一个不走神路的人，天对你来讲是关闭的，是一个铜，你没有办法，你根本就离不，没有突破，你跟天是不通的，不通的。现在当他们在这个被掳之地，天好像铜，地好像铁的时候，忽然间对这个先知，神把天怎么样打开了。在新约有没有这个经历？天开了，主耶稣吧，对不对？主耶稣什么时候天开了？受洗的时候，看到没有？天上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天开了，所以这个都是重要的时刻。地上的有人是这样让神喜悦，喜悦到一个地步，天就怎么样开了。那么这里你就会发现，当这个人走投无路，心灵极其痛苦的时候，神寻找他，神向他启示，把异象赐给他，天开了，这是一切的开始啊！如果一个基督徒要有一个属灵的前途，我们的天必须是什么？开的。如果我们的天不开，我们跟神没有来往，我们就好像那些被掳在巴比伦的人一样，我们是跟神不通的。神要说话我们不明白，神要启示我们的旨意我们不知道，打开读圣经是一片漆黑，不知道圣经在讲什么，这叫天是关的，这叫关的。但是如果我们心里面对这个世界不再有盼望，而我们把我们的希望就集中在神的身上的时候，天就要向我们开了。这个人在地上没有路了，但是感谢主，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现在一个新的起头开始了，表面看是没有希望的，从外面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都是死路一条。他可以在那边想，哎呀，我如果是但以理多好，因为同样被掳的嘛，但以理就怎么样，在皇宫啊，他的命好，我怎么那么惨，沦落在这个奴工营里头。他可以想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没有关系，问题不是在哪里。你不要去羡慕有人在皇宫里面，或者你在那边叹我怎么沦落在这一个奴工营里头， 在皇宫里面的人有几个天是向他开的？啊，只有但以理嘛，对吧？其他人天还是闭的嘛。在奴工营里头，虽然看起来是无路，但是如果你的心是向着神的话，天一样怎么样向你开。所以今天不是你在哪里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什么？你的心怎么样？你到底要什么？所以主耶稣问他的门徒的头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你要什么？记得吗？约翰福音第一章，主耶稣遇到他的门徒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你要什么，因为这个问题就决定了我们前面的路，看你怎么回答。你如果真的要神，神就向你开启。好，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头三节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的这件事。那么这本书它有几个特点，这本书如果你把它从第一章一直读到48章，你会发现它有一个东西是一直在贯穿着这本书，那个词是什么？就是荣耀。荣耀这个字在这本书，我的讲义上打字打错了，我写16次，其实是19次。那么在这个19次的里头，其中有15次都是讲神的荣耀或者耶和华的荣耀啊，这是一个特别的词。还有一个词就是家这个字，那么有的时候中文翻译成殿啊，圣殿的殿，但是在原文是同样一个字，这个字神的家在以西结书这本书里头就用了159次。所以你就知道这一本书啊，它的重点就是讲家与神荣耀的关系。他整个的书就是讲这个主题啊。神他的角度，因为他是祭司，所以他看事情都是从什么观点来看？圣殿，从神的家来看的。所以他的感觉，神给他所看见的都是围绕在神的家这件事情上。那么在历史书里头，你去看列王记上下是历史书，历代志上下也是历史书。为什么要讲两次？因为历代志的特点就是重点在讲神的家，讲这个以色列的王跟犹太的王到底哪一个王是跟神的家关系如何。他们如果是关心神的家，神就祝福他们；他们根本离弃神的家，神就咒诅他们。所以你就知道神在历史中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的心在地上是在哪里？神的心在他的家。因为神的旨意从永世的过去一直到永世的将来，如果你要说神在做什么，神在那里做一件事，他有一个旨意，就是要住在人中间。神的帐幕要住在人中间。那么当神住在人中间，用什么来发表呢？家。用家这个字来发表。我想我们人人都有一个家。家的可贵是什么？你在这个家里面应该是觉得安息、安全，能够很自在，对不对？中国话说得很好啊，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狗窝。为什么呢？家里不管怎么样，这是你的家，是你觉得你在这里可以安息的所在。你去外面住，尽管再豪华， 你不见得觉得 feel at home， 不是觉得感觉在家里。这就是神给人有一个家的原因，他要让人自己感觉一下家的味道是什么。神说，我愿意住在什么？人中间。在人中间，我愿意找到一个安息的所在。这是旧约到新约一直不变的思想。所以以色列的历史，好王与坏王，被神纪念的人与不被神纪念的人，都维系在这个人跟神的家怎么样发生的关系。如果这个人跟神的家是一个密切的关系，这个人就是神所纪念的，你没有白活，你活在神的旨意里头。如果一个人只顾自己，没有想到神的家，像扫罗王，扫罗王他就不被神怎么样纪念，不被神纪念。所以这个神的家是整个要解释，不管旧约也好，不管新约也好，的一把钥匙，这个神的家。那么旧约的时候，这个神的家起初是以会幕来做代表，后来是以圣殿做代表。那请问到新约的时候，这个又是什么呢？教会，对不对？永生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家，这是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所说的。所以我们今天，你不要小看教会，你重看教会神就重看你，你小看教会呢，神就轻看你，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教会在神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天大的事。所以我们不能够轻看神的家，神的家。好，那这本书以西结呢，就是讲神的家与神的荣耀。那么所以我就稍微花点时间讲到这个词，怎么样来理解荣耀这个词汇。你如果去查圣经字典，荣耀这个词汇在旧约里面一共用了189次，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用了189次。那么你在那些使用的里头，头两次是用什么来表明，要向人表示什么叫做荣耀呢？就是第一个字，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它是讲到约瑟的荣耀，创世纪31章的第一节。那么约瑟那个时候是干嘛的？约瑟的荣耀，他做宰相嘛，他做埃及当代最大的帝国的宰相，这个叫做什么荣耀？他的地位，他的权势，他的这个名声，整个的总和加在一起，这叫做约瑟的什么荣耀，对不对？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让我们看见这个荣耀是指什么说的。然后你到出埃及记去的时候，你就开始看见神的荣耀开始向以色列人启示了。那出埃及记里头第一次讲荣耀的时候，就讲在神在出埃及记24章16节17节神的荣耀在西乃山上，要干嘛？神要向以色列人颁布律法了。荣耀的神在这个西乃山上显现啊，这个是第一次讲到神的荣耀。然后到了40章，同样是出埃及记40章34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荣耀显现在哪里？会幕里。当摩西照着山上的样式把会幕建起来，祭物献上去，神的荣耀就忽然间就怎么样显现，充满在这个会幕里面，连摩西都没有办法进到会幕里去，就你就知道这个荣耀是那么的强烈，你进不去了，整个就被神的荣耀充满。什么意思？我刚刚说过会幕代表什么？神的家。那么神的荣耀充满会幕代表什么？他神自己就怎么样心满意足住在以色列的当中，对不对？以色列这群神的选民，神就把自己住在他们中间，所以荣耀就显现啊。 所以这个就你就可以知道啊，原来当神的旨意在地上在人他的选民中间能够实现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彰显了。那么在民数记的16章也讲到神的荣耀出现，那是什么事情呢？神审判，那个时候有这个有人埋怨，就以色列人瞧不起摩西，埋怨这个亚伦，要想推翻他们的权柄，背叛神的荣耀忽然间显现。那所以神的荣耀一面是讲到神满意的时候神的荣耀显现，另一面你也看到神要审判的时候神的荣耀怎么样也显现的。所以神的荣耀这件事情一面来讲是可喜的一件事情，但同时也是什么可怕的事情，因为神要审判那个不法的事。这是在民数记里面你看到的。那么到了列王记上八章一节，同样的事情又发生，那是什么？圣殿完成的时候，就跟会幕完成的时候一模一样，圣殿一完成，祭物一献上，神的荣耀也就把当时的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就怎么样充满了荣耀，充满荣耀。所以不管会幕里充满荣耀也好，圣殿里充满荣耀也好，它都说明同样一件事，就是神满意的住在以色列的民中间，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件事。那么诗篇里面也说到神的荣耀，那么他讲神的创造啊，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从腔传扬他的手段，对不对？这是诗篇19篇第一。所以神的创造里面是把荣耀，神的荣耀发表，说出他的地位，说出他的权柄，说出他的智慧，说出他的美德。所以这一切的神的创造说出神的属性，这叫做这个整个的总和说出叫做神的荣耀。那么那你如果到诗篇26篇第8节也说出神的荣耀显现在他的居所，也就是说神的家是诉说神的荣耀，他的创造的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神的家居所说出他的荣耀。那么到了66篇第2节呢，就说到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要用我们的嘴唇怎么样来发明神的荣耀，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来体会神的时候，就用我们的嘴就怎么样诉说他的荣耀，对不对？你就知道这个诸天诉说神的荣耀有没有话，没有话，没有言语，只是陈列在那里，你看到星星月亮太阳这一切万物的美丽，他在无言的说出什么神的荣耀。但是到诗篇66篇就是说到我们这些人呢可不能无言，我们有个嘴巴干嘛的？就是吃嘛，然后就骂人嘛。这不是神创造人嘴巴的最终的目的，神给我们的嘴要说什么？要说出赞美的话，要用我们的话来将他的荣耀，圣经说发明。所以我们主日早晨的崇拜啊，我们鼓励弟兄姊妹怎么样啊？请开尊口干嘛？发明什么？神的荣耀啊。哎，你不要太那个自我 self-conscious 哎呀不好意思啊，不会讲啊啊，怎么不要，那就是你在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不可以 self-conscious 自我意识太强，你要什么God conscious， 要意识神而不是意识己。你意识神的时候，你就忘掉了什么？就忘记了，知道吗？我们一忘掉自己，我们就跟神就可以怎么样相交。我们一直执着着己，哎呀，我今天感冒，我今天怎么样？我说出去，哎呀，我又左口笨舌，我就怕人家笑我，讲了半天都在怕什么？怕我的荣耀受亏损，所以最好闭口别讲话。这都是 self-conscious， 就是自我意识到这个不行的。 敬拜的时候必须 God conscious， 你要意识到神，看见他的伟大，他的荣耀，把他怎么样发明出来。这是我们这张嘴唇的最重要的目的。神养我们，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们要赞美他，要赞美他。所以这个是赞美神的荣耀，要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嘴唇来赞美他。那么这是旧约，到了新约呢，希伯来书第一章三节说，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他本体的什么真相，对不对？耶稣就是神荣耀的发表。那么约翰福音第一章也是这样说的啊，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么我们十四节，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丰丰满满坐在人中间，怎么样啊？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那么他的荣耀，约翰说我们见过，什么时候见过？变化山上。在马太福音十七章里面，不是说到有一天耶稣带着三个门徒到一个极高的山上，忽然间耶稣怎么样变了，他们看见的耶稣跟平常看的一不一样啊？多不一样。平常的耶稣是面目什么憔悴啊，叫我们看了他没有加行美容，人看见他也不羡慕他。可是那一天呢，在变化山上看见的是什么？面貌放光，如同烈日日头，一个强烈的光芒从他的脸，从他的衣服匆匆照出来，他整个就变成一个什么，像明亮的太阳一样的，你就是无法什么用肉眼正视，你没办法看，太亮了。耶稣忽然间把他的本相就怎么样显露出来了，他本来天天是把他的那个道成肉身的肉身，把他的荣耀怎么样遮起来了。就好像会幕也好，会幕的那个荣耀是用什么把它遮起来的？幔子嘛，是他的那个什么海狗皮啊，好多层啊，山羊皮，一层一层一层，把神的荣耀就遮起来了。荣耀是不显露的，只有在某些场合才显露。但是这一个耶稣在地上了，就是像会幕一样，他支搭帐幕在地上的时候，他的肉身就把他的荣耀隐藏起来。在那一天他显露，他把这个荣耀显露。所以我们就知道啊，人被造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与样式造的，所以我们深信亚当夏娃当初被造的时候是什么？有荣耀的。所以他们不觉得赤身露体，对吧？因为他是有荣耀，荣耀是他的衣服。可人一犯罪呢，荣耀就消失了。人一开始 self-conscious， 就荣耀就失去了。所以人被定罪，马太福音罗马书怎么定罪人？三章，世人都犯了罪，下面说一句话，什么？亏缺了神的荣耀，看见没有？所以荣耀对神来讲非常重要。人被神定罪，是因为人失去了神的荣耀。所以你不要觉得荣耀是小事，荣耀是大事，荣耀就是神自己。耶稣是神荣耀本体的真相，荣耀是他本体的真相，是他荣耀所发的光辉，他就是那个荣耀，神的荣耀就发表在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荣耀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我们今天讲的荣耀是神的本身，他的 nature， 他的本质，他的本质就是荣耀。所以人应该发表神的荣耀，可是人没有，所以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我们就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可是感谢主，神在历史中 就一直要把荣耀重新怎么样恢复。人把他失去了，现在神却要把他怎么样再把他找回来。在个人身上神要把荣耀找回来，在团体身上呢神也是如此。所以你看到会幕有荣耀也好，圣殿也荣耀也好，这都说明什么？神的荣耀又重新的来到神的选民中间啊！当人在那里献祭把罪的问题解决以后，神自然而然就可以住在人的中间。神住不住在罪人中间呢？不住，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但是罪人的罪如果去掉的时候呢，神就可以住在人的中间，荣耀就会回来。好，那么这本书就是讲神的荣耀怎么样显现，然后怎么样离开，然后再说到神荣耀有一天要再怎么样回来，这就构成整个这一卷书。神荣耀的显现，神荣耀的离开，神荣耀的回归。那么我把这本书是这样分的，就是照着这个荣耀这个词来分。那么但是在这里讲义上我说也有人按照时间来分的，那么就把第一章到二十四章，这是神对耶路撒冷警告说最后的审判要临到，是这头二十四章所讲。为什么讲叫做耶路撒冷最后的审判呢？你要知道在以西结被叫出来做先知的时候，耶路撒冷已经被打过几次了，已经是被打的什么头青什么是头破血流，左一块青右一块肿的，鼻青眼肿，一点都没错。这是以色列人被神管教两次，结果你想孩子被揍了两次应该怎么样？应该乖了，对不对？结果以色列人没有。所以这个头二十四章是讲神的感觉，你们已经被打成这个样子了，悔改啊，可是还是一样执迷不悟。所以以西结在这里警告他们，警告他们把他们的罪一样一样指出来，你们这样的罪神，你们被神已经管教了，你们还不悔悟，还在那里叫做什么执迷不悟，老毛病不改，还是这样。所以头用了二十四章来讲这个问题，然后二十五章到三十五章这个十章圣经呢，是神这位公义的神也要审判外邦，因为外邦这个时候很得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在怎么样，终于我们有荣光了，你们耶和华的子民怎么样，满脸的什么羞耻，我们做了替天行道，把你们修理的这个啊，气都喘不过来。但是神说你们也不要得意啊，我一样要审判你们，他们是我的选民，不行公义拜偶像我责备他们，你们呢一样，天下是一律的。所以这个十章是神对外邦的审判。然后36章到48章呢，是将来的盼望，就是说当神的审判过去以后，神要引进一个新的，这是人类的真正的盼望。所以每一个先知都有这个特点，这些先知每次讲完神的审判，一定神要他们来说出神将来的什么祝福，神将来的恩典啊。所以这个一面是给我们看见神的公义，同时也让我们看见神的什么慈爱，神的公义慈爱是平行的，是平行的。这是这卷书它的分段，就是分成这三个大段。那 神对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的一个还有一个词，我们刚刚说的一个词是荣耀，现在我要说的一个词是这个家。从头第一章到三十九章里面所有讲到家或者殿，你都会发现神用的词很稀奇，叫做悖逆之家。什么叫悖逆之家？就是说这个家里面充满的都是什么？悖逆，不听话，完全不听神的话。神不管怎么讲，以前借着这个以赛亚讲，耶利米讲，讲了这个耳朵进去那个耳朵出来，所以这个家叫做悖逆之家，根本没有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那么所以后来就变成了神审判的对象，这个家就整个拆掉，整个毁掉。所以神下手，不下手则已，忍耐忍耐忍耐忍耐，等到神真下手了就不得了了，就谁也救不了，他就整个把它毁了。这是叫做悖逆之家。后来从36章以后，这个神就让他们看见神将来要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有一个合神心意的牧人来牧养这个家。这是后来的36章以后一直到48章所讲的，你还可以看到那个一个新的殿啊，但我们到后面都会去讲。所以这个是这个家用的最多，它是一直从头讲到尾都是讲这个家这个殿的历史。那么还有一个字是这个书里面也用的非常特别的，这个是叫做淫妇。他的我们翻开一节圣经你就可以看出来，16章15节17节，16章15节17节，你看看神怎么样控诉这个犹太人。16章15节，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这是动词，行邪淫。你纵情淫乱，这是名词，你纵情淫乱，使过路的任意而行，你又将我给你那华美的金银宝器为自己制造人像与他行淫。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两节圣经就说到神的眼中本来是一个耶和华的妻子，可是这个丈夫现在的眼中的妻子是变成了什么？淫妇。这个是一个很厉害的控诉，很厉害的控诉。请问如果今天一个家庭不管男的控告女的也好，女的控告男的也好，当你这样的骂对方是淫妇或者淫夫的话，是带着什么心情来说的？生气，还有呢？生气而已吗？啊，是决裂了，失望、生气、愤恨，是心里面有一种简直是侮辱。我对你是一片情，今天你对我却是什么？不忠实。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烈很复杂的感觉，只有在男女之间我们是看得到这个词汇，对不对？而且你从在人间如果出这种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除了责备他以外，甚至有的家庭甚至到一个什么地步，杀，对不对？会动武的，杀的，是很严重的。所以这个就是表示这个夫妻之间的这种爱情是没有办法容忍任何一方背弃了这个爱情，这是我们人都懂的事情， 神就用这件事情来说我跟犹太人的关系，那就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在神的心目中他跟犹太人是什么关系啊？是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旧约是一个约，什么约？是一个婚约，是耶和华神与以色列百姓之间的一个婚约。那么今天这本书用的词汇是说，我的妻子变成了什么？淫妇，对耶和华不忠，因为他们去跟偶像行邪淫。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控告，这个词汇不但以西结用了，你如果去读何西阿书，你也看到同样的话啊，同样的话。何西阿这个先知他是属于因为他的只有几章圣经，但是他用的词汇是跟以西结用的词汇是一样的。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中国话说爱之深呢，怎么样？责之切。神是爱的神，所以你就知道在十诫里面神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中文圣经翻译成忌邪的神，你去看英文圣经，它不是叫做忌邪，它就是嫉妒， Jealous God。 神是嫉妒的神，为什么圣经这样说呢？啊，你有没有想过神干嘛嫉妒 啊谁会嫉妒？太爱才会嘛，你根本不在乎，那你就不嫉妒。他要他是随你怎么办都行，但你真的很爱那个人的话，你就受不了了，对不对？所以神他的性格里头，因为圣经里面启示神自己的时候说得很清楚，神就是爱，神就是爱。那他如果是爱的神，他能不嫉妒吗？绝对嫉妒，因为他的本质就是爱。所以神在旧约里面说得很清楚，中文翻译成神是忌邪的神，其实英文就是神是嫉妒的神。所以当旧约的时代，犹太人接二连三屡劝不改的背叛耶和华，神最后忍无可忍，就怎么样？休妻了，就把这个妻子休了，就让他去被掳到巴比伦去。这个是我们在历史上看见的，这本书把它充分表明出来。好，那么下面我们很快的看一下那个时代，就是在那个第二次被掳以后，这些犹太人特别还那个被掳的时候，这些被掳的人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还留在什么？留在这个耶路撒冷。他们的情形是什么？你注意看这个六章十三节十四节。六章十三节十四节，他们被杀的人倒在他们的祭坛四围的偶像中。那这个祭坛在哪里呢？偶像呢？各高冈，各山顶，各青翠树下，各茂密的橡树下，乃是他们献馨香的祭牲给一切偶像的地方。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就是这些人在那里献祭的时候，神就把他们通通杀了。我必伸手攻击他们，使他们的地从旷野到阿拉伯他，一切住处极其荒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你就知道这些人并没有两次的被巴比伦打管教，神管教他们而悔改，相反的他们还是变本加厉，还在那里我行我住，根本没有认识到今天被神这样的管教。他们的解释是说我们太弱了，外邦怎么样太强了啊！现在是弱肉强食，所以他们打。他们不是从神说惩罚他们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只是弱，所以他们来打我们，所以他们是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如果有一天我们强呢，我们就可以把打回来。这个是人从人文的角度来解释所有这些发生的现象， 就跟美国今天碰到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们人的解释，哦，这是天灾，这是人祸，我们没有人敢讲这是什么，神的管教，管教就被人骂死了。但是实际你从神的角度来看，这都是出于神的什么管教的手，警告的手，警告我们。那么这是百姓们，这是就是大众的群众。那么这些领袖们，祭司长老呢，你如果看第七章第二十节，论到耶和华装饰美的殿，他建立的威严，他们却在其中制造可憎可厌的偶像，所以这殿我使他们看为污秽之物，我必将这殿交付外邦人为掠物，交付地上的恶人为掳物，他们也必亵渎这殿。这是七章二十节的二十一节，讲到这些祭司们啊，长老们在圣殿里面干嘛？在雕刻偶像，在神的家里面雕刻偶像。你想想看，到了第八章第十节十一节，我进去一看，谁知在四面的墙，这是讲圣殿的墙，画着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在这些像前有以色列家的七十个长老站立，沙番的儿子亚沙尼亚也站在其中，个人手拿香炉，烟云的香气上腾。他们在干嘛？向这些墙上的偶像烧香祷告，烧香祷告。这都发生在圣殿里头，不是老百姓是在外头，这些人是在里头，在神的家里。十一章然后再看这个三十，十一章也可以，三十三，三十章也可以，都可以，意思都是一样的。三十三章三十一节的三十二节，这里说他们到你这里来，就是神对这个以西结说，这些老百姓啊，或者领袖啊，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他们都来聚会，很好啊。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他们有一个现象，听到是听的，他们听你的话，下面有一个现象是什么？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选爱情，各个祷告起来都说主耶稣啊，我爱你。这些人道耶和华，我们都爱你。所以口多选爱情，心呢却追随财力。所以嘴唇亲近你，心却远离你。他们看你像什么？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什么意思？听你讲到好像什么听唱唱戏一样的。真的，我真的看过很多的那些弟兄姐妹，就是教会里面这些叫做在世界有戏迷，有没有戏迷啊？这个戏子到哪里去唱戏，后面就跟了一帮人，他到东他们就跟到东，他们到西就到西，因为都迷这个歌星或者明星。在基督教的环境里头呢，我就看过很多的人迷什么某某布道家、某某传道人，他到东就有一批的人就跟到东，他到西就有到西，看起来很虔诚，他们什么聚会都参加，对不对？但是这里犹太人也就有这么一批人，他们就跟着这个以西结，他到东他也到东，他们来聚会都好像神的选民，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现象，听归听，但是呢不去行的。你说好说歹，他们都说哎呀讲得好啊，讲得好，他们不会去做的，不会去做。这是末世的现象，末世的现象。神的仆人讲道，他们却把他当戏子来听。他说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啊，哎呀真的讲得好。我常常也会碰到这样的人跑来跟我说你讲得真好，我只有摇头。最后三十四章十节十二节，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与牧人为敌，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使他们不再牧放群羊，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不再做他们的食物。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找回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他们回来。也就是说，你如果在这一本书里面去看，特别是34章这整章，我们称为牧人章，神对当时的牧人说出责备的话。这些牧人讲是牧羊人，就是牧我的羊，牧神的百姓，但是实际他们是牧养自己，他们没有牧养羊。然后另一面，神就应许将来我要把这些人废掉，另外设立一个合我心意的牧人，是谁啊？主耶稣，他是神的自己的儿子，来做我们的牧人。这是他预言的，他预言。那么今天还有一点时间呢，还有20分钟，我就来到这本书的因为我讲这个叫做以西结的意象，所以我这本书神用六个意象，总共是六个意象贯穿整个的书。像启示录是八个意象啊，神用八个意象贯穿整个的启示录。那么以西结呢是六个，神用六个意象给以西结，让他能够知道神要做什么，在那个时代里头。那今天呢，我们就开一个头。我刚刚讲的是属于前言，现在来到正题了啊。所谓来到正题，就是我要一个一个意象来讲，因为我要追踪这个意象，因为这个意象就说出神要表明的。神选了这个年轻人，就是要借着意象把神的心告诉他，让他来表达，表明给那个时代。那么第一个意象是什么？那我们请打开第一章第四节。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四个翅膀，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至于脸的形象，前面有人的脸，右面有狮子的脸，左面有牛的脸，后面有鹰的脸，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接，以下边两个翅膀遮体，他们俱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灼的火炭的形象，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什么？电光一闪。17节，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调转。至于轮网高而可畏，四个轮网周围满了眼睛，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活物从地上上升，轮也都上升，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那些行走 这些也行走，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从地上升，轮也在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活物的头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相张直张，彼此相对，每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活物站在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二十六节，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他从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睛，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谁是画家可以画出来？你如果注意，这是第一个意象。你如果注意以赛亚的意象，你到第六章去，以赛亚书的第六章，你来做个对照。以赛亚书六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四粒，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这里有两个宝座，以赛亚看见一个宝座在哪里？在圣殿里，对吧？在圣殿里，他看见耶和华的宝座，他的衣裳下垂，有一位坐宝座的，然后旁边有什么？撒拉佛在那边喊圣哉圣哉圣哉，这是以赛亚的意象。那你现在看见的是以西结的意象，他看见也是一个宝座，可是这个宝座是在什么之上？在四活物之上。这个四活物有四个脸，有人，正面是人脸，右面呢狮子，左面呢牛，后面呢鹰，有四个脸，然后有每一个面都有四个翅膀，对不对？两个翅膀朝上，两个翅膀飞翔。然后这个四个活物旁边有两个，每一个有一个轮，有两个轮，很高很高。然后瞒了眼睛，然后他说这个有火在这个上去下来，然后在这个上面就是宝座，宝座的上面有一个像人一样的。对不对？充满了荣耀，但是他说不出来是怎么一回事。总而言之，那个我们知道是谁，耶和华神嘛。这是神的宝座，所以都是宝座。可是为什么这个以西结看的宝座跟以赛亚看的宝座不一样呢？那不是时代不同的，神的宝座还是时代不同，就换一个。我们需要读几处的圣经来理解它。诗篇十八篇十九节，九节到十一节，诗篇十八篇九节到十一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念，好吧？他又使天下垂， 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他坐着基路伯飞行，他借着风的翅膀快飞，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以水的黑暗、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那么后面一节就讲了荣耀啊。那么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平常在哪里，天上嘛，对不对？那么如果你有什么难处的话，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诗篇103篇19节，103篇十九节，耶和华在天上干嘛？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这一节圣经就说神的宝座在哪里？天上，动不动的，不动的，所以叫做永固的宝座，永远到永远。在哪里？保罗告诉我们是在三层天上，对不对？这是神荣耀的宝座。启示录也让我们看到同样的事情，神在天上的宝座，第三层天，这是永远到永远。好了，那现在这个宝座呢，这是诗篇18篇告诉我们，他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他坐的什么飞行啊？基路伯。那这个四个活物是谁呢？如果从以西结第十章你去看的话，就是基路伯。这四活物，在第一章讲的四活物，到第十章就告诉我们，他这四活物不是别的，就是基路伯。所以你把以西结看见的跟诗篇十八篇放在一起一放，哦，现在有一个宝座，是什么宝座？神出巡的宝座。出巡，神在天上的时候，在三层天上的，他有一个固定的宝座，那是永不改变的，在天上。但是他有的时候会怎么样？亲自降临，他要来到地上，或者来巡行的时候，以神是巡行，他到四面查考的时候，巡行的时候，他就做什么？基路伯飞行。所以基路伯这上面就是神的宝座，这叫做巡行的宝座。搞清楚了啊，一个是永固的宝座，一个是巡行的宝座。那么以赛亚看的是什么宝座？是永固的宝座。但是他表达的时候是表达在神的殿中。哦，那么这个是我们可以领会的。因为地上的殿是一个影子，天上有一个什么实体。所以以西结给我们看的第一个意象是指着这个神来巡行的时候的宝座。那么你就可以记得约伯记的时候，你就有一个故事，就你记得约伯记第一章记载在天上发生事情，神与众使者在谈话，天使中间出现一个人，一个人物，一个不是人物，一个天使，是谁？魔鬼。魔鬼怎么会出现在神的宝座呢？不是很怪吗？魔鬼被神从天三层天打到哪里来了？打到地上来了嘛，对不对？那他怎么又可以回到神的永固的宝座前面去呢？不是，魔鬼出现在什么宝座？巡行的宝座。所以在约伯记第一章，上帝跟魔鬼的对话是发生在巡行的时候。魔鬼不是在这个地上什么走来走去吗？他也在那里巡行啊。他巡行干嘛？好像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嘛。所以他看到约伯很不顺眼嘛，他就挑拨，就跟神说：“你那个人，他如果你这样这样，他就会变心，这样。”就所以魔鬼一天到晚找麻烦。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神的宝座 ,OK? 是神巡行的宝座，这一点要很明确的。那么然后说到这个活物啊，这个是基路伯啊，有四个脸。有人的脸，有狮子的脸，有 牛的脸，有鹰的脸，什么意思？有两解。第一，人是万物之灵，对不对？所以代表受造之物的首，这是人。狮子呢，是走兽之首，所有的走兽，它是王，狮子。鹰呢，是飞禽的头，牛呢，是家畜的头。所以这四个脸摆在那里，就告诉我们这个基路伯就代表神所有的什么创造物，神所有的造物就以这一个四活物来基路伯来代表的。好，那么这是你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然后四本福音书你会发现也是这样的，我们读解经的人告诉我们，马太的鹰标记是什么？王是狮子。马可的标记是什么？牛，因为耶稣是仆人。路加呢，他是人子，是人。约翰呢，神子，是以老鹰为标记的。所以耶稣道成肉身到地上来的时候，也是他的工作就是来完成这四个脸面所代表的那个意义，四个脸面。那么我们来追溯一下圣经中讲到基路伯的历史，因为基路伯这也是一个标记。第一次出现基路伯在哪里？创世纪第三章。什么事？就是当亚当夏娃扫地出门的时候，神就在伊甸园的门口就设立了什么？基路伯，有火焰的剑在那里。为什么放在那里？不准人再走回头路了，因为他们是罪人，他们如果罪没有得到解决，他们永不回头，永没有办法再回家了，不可能了，这个路断掉了。可是放了个基路伯在那里，神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放个基路伯在那里。然后到了第二次显现这个基路伯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神来启示会幕的时候，神就告诉摩西你要这样这样造会幕的。特别是讲到约柜，他讲你要在约柜的上面放一块纯金的板，在这个纯金的板的两面你要用纯金把它打锤出两个什么？基路伯。所以这里又出现基路伯。这个基路伯是在那个板叫做施恩座，也就是象征神的宝座，对不对？神的宝座的两边有两个基路伯，这两个基路伯是在第二次显现。然后神的话说什么呢？神就对这个摩西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那我们如果你去翻出来看的话，出埃及记25章20节到22节，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置在约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约柜里。22节说什么？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一切的事。所以这里你就忽然间发现，在这个两个基路伯中间，神说是我跟你摩西什么约会的地方，这个很有情意吧。我跟你在两个基路伯中间约会，我要把我的话告诉你，然后你把这些话传给以色列人。所以在这里我的感觉就是说，本来这个基路伯是放在那里告诉我人啊，你跟神没有关系了，你一刀两断，对不对？有火焰的剑在那里。但是现在神又第二次告诉人，基路伯出现了，在这里我要跟你相会，要在这里跟你说话，面对面。什么意思？这个断掉的交通忽然间又怎么样？恢复了。为什么是放在这个施恩座上来恢复呢？因为施恩座 为什么叫施恩座？因为一年有一次大祭司要来干嘛？杀血的。在这里神要把人的罪怎么样？用血遮盖。所以这个交通就可以怎么样？恢复。如果不在这里就没有交通，只有在血的面前神跟人就可以交通。神就这样透露出恢复邦交的方法，恢复与神交往的一条路。所以基路伯是告诉我们一个回家的路，第一次告诉我们这个路断了，但第二次告诉我们这个路可以恢复的。然后到了这个会幕里面，那个会幔子上面全是绣的是什么？基路伯。那么这个幔子什么时候破了呢？就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幔子从上到下就怎么样裂为二，基路伯就撕开来了。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这个第一个意象里头，神要启示回家的路。神要告诉我们，神有审判，没有错，人的罪神要审判的，但是审判之后有什么？有恩典。而且神的审判是要达到他目的的方法，他神不得不达目的，他怎么样？不休不了，神执着要完成他的旨意。所以基路伯就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一定要完成的。人啊，你再失败，人啊，你再悖逆，神说我有办法，我不能因为人的软弱、人的悖逆、人的不幸，就把我的旨意延迟不能执行，我一定要执行，我有我的方法，我有的路。所以借着这个意象就开始把神的方法一步一步启示了。那么就借着这个活似活物的基路伯，就提醒我们神的心意是什么。明白没有？这是在这个意象里头一开始我们所看见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开始来思想以西结这个意象。主啊，我们真是求你把你的话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主，让我们能够摸到你的心，像以西结能够摸到神的心，像摩西在基路伯的上面也能够摸到神的心。主啊，让我们做一个神的心上人，能够交通的人，而不是做悖逆顶撞听了你的话好像没有听见一样的人。主啊，求你把这样的柔软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一个末后的时代能够走以西结所走的路，而不是走那一些被审判之名所走的路。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